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那今天呢，在上班的路上，丁月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资讯啊，有财经，有股市，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咱们社区生活当中啊，房地产开发啊，还有在硅谷啊，科技前沿这个人形科技，人形机器人啊，要走进家里给您做保洁服务啊。所以很多这个资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一小时当中啊，能够跟我们继续在一起啊。那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想法问题反馈呢，随时都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啊。其实早盘呢比较弱一些啊，那目前道指呢我看下跌了350多点，跌幅在 0.7% 左右，标普500呢下跌了 0.3%， 纳斯达克呢下跌了 0.7%。 这个最大的压力啊还是来自于这个美债殖利率的上升，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接近了 4.7%， 三十年期更是突破了 5.2%，这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啊是尤其不利的，因为利率越高，未来企业获利折算回今天的价值就越低。另外呢，油价也出现了重新上涨， WTI 原油突破了87美金每桶，布兰特原油超过了93啊。美伊局势仍然紧张，所以市场也担心这个能源价格推高通货膨胀啊。那昨天不是联储局的会议纪要也说了吗，如果通膨继续走高压力大的话啊，那有可能还会再次升息。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哈。当然股市瞬息万变哈，等一会儿再刷数据也许就变了哈，当然我们希望它往好了变。那不只是看大盘指数啊，我们也今天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个股。首先就是沃尔玛啊，沃尔玛可以说是市场的大输家了啊，股价一度下跌8%。那财报显示，沃尔玛第二季度的美国同店销售成长了2.6%，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3.5%的。然后它的这个获利啊也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那么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讯号是什么呢？就是沃尔玛不是没有增长，而是成长的速度低于市场期待，甚至沃尔玛还上调了自己全年的获利预测啊。但是就是因为没达到华尔街预期啊，所以股价照样大跌。这就代表说现在的美股市场呢，投资人要求是非常高的，企业赚钱已经不够了啊，还必须赚的比市场上预期的要多。所以沃尔玛的下跌不只是零售股的问题啊，也提醒我们说美股呢目前可能有估值偏高啊，业绩一旦不如预期反应就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就是阿里巴巴啊。在美国挂牌的阿里巴巴今天是盘前有下跌接近3%啊。原因呢挺有意思，不是因为它营收崩掉，而是阿里巴巴在 AI 上的投资支出大幅增加。阿里巴巴六月份的季度利润呢下滑了75%，市场就特别关注说他们为了发展 AI 和云端业务投入大量资金的这回事儿。其实跟美国科技巨头面临同一个问题嘛，就是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在 AI 上，什么时候能赚回来啊。所以呢你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 AI 股票啊，不能只看前景了，还要关注它在变现上面的一个能力哈。那再来第三块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比特币呢今天突破了71,000美金，两天涨幅接近11%啊。这一波带动呢很多加密货币概念股上涨了。Coinbase 盘前涨了大约6%， Mara 也是6%左右， Strategy 涨了大约10%， Circle 涨了大约5%啊。那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Strategy， 因为 Strategy 本身变成了一个高度的比特币杠杆化的股票。比特币上涨它涨得更快，但是如果比特币突然反弹的话，它跟着下跌的速度也可能非常快。所以很多投资人如果想参与关注比特币行情的话，买比特币本身和买加密货币概念股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风险啊。Coinbase 呢则比较不一样，它不只是压比特币价格，它也受益于说本身的交易量增加，加密货币市场的活跃度，以及未来监管制度更加明确的影响。还有就是这个 Circle 它主要受到稳定币市场发展的影响，所以这三家公司呢虽然都属于加密货币概念股，但是它的商业模式不同，所以市场的反应啊也不太一样啊。大家如果有投资这些股票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区分啊。那还有第四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Nordson。 这家公司可能很少人注意啊，但是今天股价一度升高8%。啊，接下来会不会继续涨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啊。这个 Nordson 呢，主要是做精密仪器的、精密设备的，包括涂层粘合剂的啊。那么这个股票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不像 AI 热门股那么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而是靠实际的业绩和财报预测来推动股价的。所以现在这种高估值的市场啊，财报往上调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那再来就是这个默克药厂啊，默克最近搭上了这个 Moderna 癌症疫苗试验成功的这个快车嘛，啊，也跟着就是股市往上走啊。Moderna 和默克呢，昨天我们就讲了，它是公布了个人化定制化癌症疫苗的后期实验结果，非常正面啊。这个疫苗搭配默克的一个药呢，可以用于黑色素瘤手术。他们呢这个研究显示能够延长癌症复发前的时间，并且降低癌症扩散的风险啊。当然这个做法尤其值得关注的不是一个疫苗打所有人，而是分析这个患者他的肿瘤基因突变的原因，在定制个性化的 mRNA 疫苗。所以呢未来就是还会有针对性的去研究别的癌症啊，就很受市场的关注啊，是不是有解决人类医学难题的这个期待哈。当然因为这个结果还没有经过审查，那他们公司呢预计近期会向监管机构去进行报批啊沟通。那么 Moderna 呢说最快2027年就会推出了啊。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股价冲高啊， Moderna 当然这是他研发的嘛，所以他的这个涨幅是特别高啊，达到177%啊。那默克呢也涨了大约有13%。照理说啊这是重大利好嘛。但是呢这个评级机构 TD Cowen 还是维持持有啊，给出的目标价低于昨天的收盘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说市场也在拷问试验成功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啊。所以你看医疗股也不是说有突破就一定会涨，也要去看它的市场规模呀、上市时间呐、竞争对手以及赚钱的能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大差不差是吧，如果能有治疗癌症的神药，那自然很多人会叫什么趋之若鹜啊。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要再仔细的啊，如果您有意向去投资跟进的话要去好好的分析哈。那再来看一下 AI 方面啊， AI 晶片今天亚洲市场特别强啊，韩国股指呢大涨了 5.89%， 其中 SK 海力士股价暴涨接近 13%， 三星电子也大涨超过 9%。 SK 海力士呢宣布要加速40万亿韩元啊，大约287亿美金的股票回购和注销计划，同时呢他们也在 AI 记忆体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重新投入了大量资金建新的记忆体晶片工厂。所以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啊，一方面呢他们大手笔投资 AI 晶片的产能，另外一方面呢又拿出巨额资金回购股票提高股东的回报。这就代表说 SK 海力士对未来 AI 记忆体需求特别有信心啊。所以如果要观察 AI 产业的话，现在可能不能只看 NVIDIA 了。 NVIDIA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公司，但是 AI 资料中心往下游走还需要记忆体、伺服器、电力、散热、网络设备等等，所以这些供应链公司呢可能是下一个阶段在 AI 市场寻找机会的一个地方哈。好，那么这就是今天关于就是股票啊各方面值得关注个股的一个动态和数据的更新啊。当然以上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了哈。接下来在休息之前呢，丁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昨天不是七夕嘛啊，然后因为七夕我们电台不是有这个最近特别热卖的啊，其实不光是在湾区，在北美都热卖的两款健康产品，一个是红海参，一个是黑膏滋啊。红海参呢它是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它是超强的修复力嘛，对于术后修复啊、美容，因为它有很多胶原蛋白，还有关节的缓解健康特别有帮助，因为里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哈，很多关节炎呐、五十肩呐、什么半月板损伤的朋友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当然这不是药物啊，只是说它是一个健康辅助了啊。因为有些人吃药可能觉得伤身，或者说他想要在药物治疗以外的一些额外的保养吧哈，所以这个产品就特别热销啊。然后昨天是七夕嘛，然后我们这个 主编在群里面就开大家的玩笑啊，就说我们说其实七夕可以买红海参啊黑高姿送给爱的人嘛，对吧？啊，黑高姿它就更是很受追捧，是因为它对血糖的调节效果特别明显啊。啊，它是西洋参提取物，然后西洋参是中医里面的保养圣品、滋补圣品，长期服用啊，对于改善睡眠、体力、精力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哈。然后结果我们这个同事在群里就说啊，七夕了，这个牛郎呢这个跑到一路在鹊桥上累了啊，没有精神了啊，吃点红海参又吃点黑高姿啊，才能走到嫦娥的身边。哎，这给我们笑的不行了哈。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个可能牛郎需要之外啊，这个鹊桥是不是这个喜鹊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喜鹊要一直在那儿搭着，然后承担牛郎和织女两人的重量哈。然后，所以我们就在群里讨论，然后也有同事说，因为这个红海参它还胶原蛋白多嘛，因为它滋补啊，所以说这个嫦娥可能在跟牛郎见面之前吃了不少啊，因为想要以最好的状态见自己最爱的人啊。反正昨天就在群里针对这个红海参黑高姿，我们特别热闹哈，开了一圈玩笑哈。但我觉得也从侧面证明跟大家分享啊，这些产品确实是好哈，在这些功效上也不只是玩笑了啊。那尤其这个周末我们有健康活动嘛，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在加班啊，周六开门，因为很多朋友对这些产品感兴趣，想到现场了解，但平时大家也上班，我们也得上班是吧，我们也不是专门卖产品的公司哈。当然我们卖产品是想给电台增加一点盈利了啊，因为传统电台业务确实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啊，除了正常的社区广告商的支持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这种生命线吧哈。哎，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找到这些比较可信赖的厂家产品啊，提供给大家吧，希望也是一方面啊帮助到大家，一方面也是支持电台的运营了哈。哎，所以周末呢我们就额外啊，基本上接下来每周末都会开，大家如果对这些健康产品红海参黑高姿感兴趣的话呢，就到我们电台来啊，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那我们呢就把相关的一些活动资讯呢，时间地点啊，发送给大家哈，包括产品的资讯。我觉得来现场不一样，你可以试吃哈。说到这个试吃，其实黑高姿呢，我们还跟厂家谈，让他们拿一些产品来，就是给大家就是试吃，不是说来我们店里吃一小勺这种试吃，而是提供一整个正装的产品。啊，然后呢让大家是能够试吃一段时间，这样就更能体感感受到它的一个变化嘛。同时大家的这种变化和反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厂家想要看到我们也想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回馈和数据吧。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黑高姿产品啊，因为它对血糖的调节，因为之前有多伦多大学的这种临床验证嘛哈，是非常积极明显的，然后再加上对于睡眠的改善，对于体力的提升啊，西洋参在中医方面其实已经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对吧哈。那不知道您对这个产品是不是感兴趣，想要参与这个试吃计划？如果想要的话呢，你就单独发一个黑这个字啊，这样的话我们记录下来，未来回馈给厂商啊，这个比较好，就是谈啊，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吧，也想带给大家更多的这种产品的试用体验的机会哈。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有几百块钱的东西哈，就是要想真正使用的话，可能还需要犹豫或者更多的一些体验和确认吧。没关系啊，我们都理解大家。像我也给自己家人在服用嘛哈，我觉得就是买那一罐，尤其是大包装，300块钱，我们在电台买还打85折嘛哈，所以你相当于一天一勺能吃大半年，很便宜我觉得。所以你看你怎么去算这笔账了吧啊，我个人永远觉得在健康上的投资是最好的一种投资了哈。好，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一直对黑高姿产品感兴趣，想要去试用啊，有犹豫的话，那我们现在刚好在跟厂家谈嘛，也想了解一下听众的需求哈。如果您是一直想购买感兴趣，然后只是因为想试用啊，或者是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就发个黑啊到961961啊，后续我们也根据大家的这个反馈啊，安排更多能够就是长时间试吃体验的一些计划吧。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 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欢迎大家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啊本地社区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是跟公共安全有关的啊，大家知道吗？最近圣何西啊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警觉的住宅盗窃案。这个小偷呢居然是冒充亚马逊的送货员在踩点儿，结果大白天呢就把一个圣何西的住宅给洗劫了啊。那么这个案件呢就发生在前天8月18号星期二。那屋主的监控画面显示呢，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的穿着亚马逊的送货背心，戴着同款的帽子，手里还拿着一个包裹，走到了他家门口来敲门。但奇怪的是呢，他发现没有人应门之后，这名男子呢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不断地往屋里面张望，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确认一下屋里到底有人没人。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呢，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同一只监控器啊，就这个屋主的监控器，又拍到了一辆白色的 SUV 倒车停在了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前面，然后就有3个戴着面罩的人迅速下车，其中一个人呢甚至还再次穿上了类似亚马逊送货员的背心和帽子，然后他们就闯到了这个住宅里面，把大量的有价值的这个屋主的东西装到了车子的后备箱啊，然后就离开了。那屋主的儿子呢叫 Andy 啊，事后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分享说，这个歹徒把他们家是翻得底朝天啊，带走了值钱的他的妈妈的这个名牌包包，还有一些珠宝啊，就是贵重物品。那他推测呢，这些歹徒可能是从他们房子后面的窗户进入的。目前呢，圣何西的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了，亚马逊方面也表示他们在调查监控当中的这个男的，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亚马逊的真的员工。但是这起案件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这是一个套路啊，就是很多小偷他为了踩点嘛，他就冒充一个合法身份，冒充送货员，冒充什么上门销售来敲门啊。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圣何西附近的就是这个 Monterey County 啊，Salinas 在2024年发生过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当时呢有一个男的在网上玩游戏，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对她产生了这个迷恋，长时间监视这个女孩子的住处和工作地点。在那个2024年底的时候哈，他就假扮亚马逊的送货员上门了，结果这个女的男朋友开门之后啊，就被他持刀袭击，女孩子后来也被袭击受伤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案件啊，你看，有的是为财，有的是为什么，为情，为仇恨啊，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假冒送货员踩点偷东西的，在之前加州的这个中加州 Bakersfield 啊，我们也看到有消息报道出来。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是提醒啊，你在家里看到穿制服拿包裹敲门的，并不代表说门外的人一定就是真正的送货员。尤其是住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啊，独立屋的朋友，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你今天并没有订货啊，然后呢没有什么包裹会送到，突然有人敲门，你可以先透过你的这个门口的摄像机看一下啊，或者看从窗户里看一下，确认他的身份，不一定要直接开门啊。如果对方声称他是某某公司的员工，你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个 app 或者网站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在配送。另外呢，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啊，最好不要在门口留下啊，看起来很贵的高价的物品，也不要让陌生人从门外一眼就看出来你家里到底有人没人。那么这个消息案件发生之后啊，我看警方啊，很多安全专家也纷纷发出提醒啊，就是尤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post 的这些资讯，同样要特别小心，不要轻易公布你的住址、日常生活的行程，还有家里这些家庭成员的作息啊，因为都很有可能成为这些犯罪分子啊踩点，然后对我们针对性作案的一些提示。所以呢，这个圣荷西这个案件很值得我们关注啊，再次提醒，看到送货员不代表一定要开门，要先确认啊，然后很多犯罪分子也会伪装成送货员来进行伪装啊，所以特别要小心啊。然后说到这圣荷西，前两天丁月跟大家分享啊，圣荷西他们的这个城市规划委员会有一个提案啊，想要把单户住宅区的住宅密度给它往上提，从目前每英亩八户提高到最高可以到每英亩32户啊，就是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个提议呢，当时就提出来就引发了很大争议啊。然后这个星期二圣荷西就开了市议会嘛，然后昨天忘记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单户住宅区啊，就是占圣荷西住宅用地超过85%，如果真的实施这个政策的话，那么其实真的会改变圣荷西的一个风貌啊，就会出现就是住宅密度大幅增加，可能会很多 duplex 啊、townhome 或者其他的这种多户住宅啊。那么在这个提议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大争议嘛，很多居民就不喜欢说哦，一下子提高这么多密度，尤其是已经住在社区里的人，他们担心对社区的环境啊、交通啊各方面的影响吧。那么在大量居民在市议会反对的情况之下呢，这一次圣荷西他并没有直接批准说把这个密度提高四倍，就是每英亩盖32户房子啊，所以呢，但是他们还是投票通过了继续推进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要求市府工作人员呢研究不同的方案，看每英亩盖16户、24户、32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明年他们会再次重来啊，去提出一个最终方案。那么圣荷西市长 Matt Mahan 就说，他觉得圣荷西确实需要房子啊，所以但是也不能一刀切，所以就选取这种叫做什么循序渐进的方式吧。那么在这里也稍微补充一下背景啊，如果上次我们节目您没有完整听到的话啊，就是圣荷西为什么要增加住宅密度，而且不光是圣荷西，整个加州湾区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啊。可能今天圣荷西这不刚开完市议会，明天就是这个 Santa Clara, 后天就是 Palo Alto, Mountain View, 每个城市都有啊一个州政府因为住房短缺给分配的房产开发的房屋开发的目标啊。只是到圣荷西这儿呢，以圣荷西为例，州政府给的目标是2023年到2031年必须要为加盖62000套住房做好规划，但是实际目前建成量只有10%左右。那圣荷西的房价又特别的贵是吧，根据 Zillow 看呢，今年6月份圣荷西的房屋中位价已经到了142万美金，两房住宅平均租金也是超过3300，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高密度发展啊，他们觉得你这个只在一些本来高度城市化的，比如说 downtown 啊，交通繁忙的地方盖那个大楼，他们觉得其实也不够啊，那么最终呢还是就是因为住房短缺这个高房价的问题持续不下嘛。但是反对的居民刚才我们也说了，尤其是已经在社区里啊 single family home 的居民，他们觉得你这样改建增加的话是会影响我们社区的风貌，而且城市有没有考虑好配套的交通、停车、水电各方面，由于加大密度住房密度带来的这些影响呢。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讨论的核心啊。最新的结果呢，圣何西礼拜二没有完全说一下子加到四倍的密度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停止，因为要完成州政府的住房目标嘛，也没有停止继续啊，寻求就是怎么样在同一个地块上盖更多房子的这个选项啊，而是他们先缓兵之计吧，先去做研究。所以这个事情呢还值得持续关注，而且不是说只有圣何西一个城市啊，您住在其他不同的城市的话，每一个市议会要注意，他们都有加州政府分配的这个增加住房的一个目标。那之后订阅如果看到比如说涉及到别的城市的讨论呢，那也会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啊。那么在这里也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您啊是否赞成支持说在这个原有的 single family home 的地块上面啊加大密度啊，您觉得是支持高密度这样在社区里的发展呢，还是说想要有很多的担忧，想要城市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啊？如果您支持高密度的话就发一个一好了啊，如果您反对的话就发个二啊，我们也听听看大家在这一个城市开发的问题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看法。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其实昨天我们别的主持人在其他时段有分享过，但我想也许我们早上的听众朋友或许有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啊，因为这个跟钱直接有关系。就是关于这个 State Farm 啊，如果您是他的汽车保险用户的话，你可能会领到一笔意外之财啊。因为 State Farm 最近宣布呢，他们公司成立了已经100多年了嘛，说现在他要推出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汽车保险分红的退款计划啊，他们拿出50亿美金，预计涵盖4900万辆啊，在美国是他们保单用户的这些人啊，可以拿到分红，因为他们就是赚的多了嘛，所以就想说拿出一部分来退款啊，还给这个消费者。那么哪些人能符合资格申请 State Farm 的退款呢？你当然首先你要是 State Farm 的这个保险车险用户啊，如果你在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就是去年一年间，你是有买过 State Farm 的汽车保险保单，就符合这个退款计划的资格。目前他们已经陆续发放了啊 ，State Farm 其实从7月底就开始陆续寄出实际的支票。但是呢还有很多钱没有寄出哈，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当时我们说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啊，现在因为它还陆续在发放，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官方的 State Farm 的网站啊，你也可以上去直接填写申请。这个网站呢是 sfdividend.com sfdivind.com 啊，当然这个网站可能不好记，您要不要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发这个保险两个字啊，到961961啊，那这样订阅做完节目也把这个 State Farm 啊他要退款的这个计划的一些详情，包括他官方的这个网站啊，发到您的手机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注意好啊，你申请退款的这个一定是 State Farm 的官方网站呢？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些骗子啊，他们也是嗅觉非常的敏锐，看到说诶有人发钱，他们也会做一些假网站来冒名顶替，然后骗你的个人资讯哈，甚至是直接骗你的钱。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到了新闻里我们分享这个消息，或者你在别的渠道听到诶突然网上出现一个网站好像是 State Farm 退款的一个网站，也别随便点随便提供你的个人资讯啊，要注意好是不是他这个官网啊 sfdividend.com 啊，如果是的话你才去填写你的资讯，然后告诉他你要什么方式来接收他的这个退款。好，那如果你是 State Farm 的用户啊，汽车保险的用户的话，你之前不知道他们在拿50亿给去年一年啊有参保的用户退款的话呢，你就发个短信保险两个字到961961，等一会儿订阅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和这个领取 State Farm 汽车保险退款的网站发到您的手机上哈。我看了一下就是网友他们分享，就是有些朋友因为我不是用 State Farm 嘛，我用的是 Farmers， 所以我就没办法亲自验证了，但我上网上看一些他们已经去有不少人领取到了啊，有人说一台车大概能领100，也有200、300的，反正就是看 你的这个车况吧和你的保险的 policy 哈，所以你之前不知道 State Farm 在给这个汽车保险用户退款的话没有申请，你发保险两个字到961961，订阅可以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两分钟，等会儿回来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个又要加税的话题啊，就是湾区5个 county 都想要提高 sales tax 啊，为什么要提高这个钱，该不该要啊，又想要花在哪儿呢？我们马上回来。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那今年呢？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很多朋友都想去欧洲旅行，体验和亚洲完全不同的文化。如果您是第一次去欧洲，西欧可能是您的首选。希望之旅9月16号到9月24号，9天的浪漫西欧精品之旅，5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德国、卢森堡、法国，走访北方威尼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西欧心脏、比利时布鲁塞尔、浪漫之都法国巴黎，以及孕育德国经济和文化的莱茵河等。行程包含3次游船以及巴黎罗浮宫等2大世界顶级艺术宫殿。有人旅行是为了看风景，希望之旅带您品味世界。优秀的导游，志同道合的团友，7个人的精品小团，吃好玩好，回归旅游本来面目。如果你也正想9月出行，赶快联系希望之旅，855-955-5227，855-955-522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咱们聊一下哈，可以直接影响到咱们湾区每一个消费者的事情啊，就是今年11月的公投大选当中呢，湾区5个县想要推举一个投票提案啊，就是要提高销售税。那么提高销售税干嘛呢？他们想要帮 BART、Caltrain 还有公车和轮渡这些大众运输系统来筹钱啊。但是这个加税的提案还没开始正式投票呢，就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也开始打官司了。有10个湾区的选民呢，之前就向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高等法庭啊法院进行了提告，认为呢这个交通加税案啊放在选票上的文字太偏向支持加税的一方了，他们认为会误导选民啊。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首先来看为什么湾区交通系统这么缺钱啊，为什么还要加税？因为现在我们的税各方面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哈，所以大家肯定很想了解到这个加税的合理性，是吧？那其实湾区交通系统不是说突然就缺钱啊，其实是已经由来已久吧，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转折点是从疫情时候开始的。我们知道很多湾区啊，尤其是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天通勤啊，那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为了避免塞车吧，搭个 BART 啊、Caltrain 啊等等啊。但是疫情之后呢，因为 work from home 远距离上班啊，包括混合办公就是一种常态。搭公共交通的人自然就少了，票价呢收入也跟着下降，但是你坐车的人少了， 火车还是要开，是吧？BART 也好 ，Caltrain 也好，还有那个公车的线路不能变，车站也需要维护。那这些员工呢，还是要发工资，水电费啊、维修什么的都是成本。所以呢，这个湾区的公共交通机构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财务缺口啊。所以这是主要的大头啊，他们缺钱的主要原因就是需求少了啊，搭公共交通的人少了。但是现在呢，又最近又额外多了一层压力，就是联邦呢有进行交通资金的削减啊，而且疫情期间呢给交通机构的这个紧急纾困金也开始用完了。所以呢，就是过去有帮助湾区公共交通系统救急的那个钱，你不能一直发放下去嘛。所以呢，就是结构性的这种缺款啊，再加上最近联邦的补贴用完，就导致雪上加霜吧啊。所以呢，现在就让湾区的公共交通系统啊，就是非常的着急啊。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加州政府有率先批准了5亿9000万的紧急贷款，想要帮助 BART 什么 Muni Caltrain 啊，包括还有东湾的那个 AC Transit， 希望帮他们渡过难关啊，避免就是说砍掉很多线路和服务。但问题是，5亿也花完了快，是吧？所以呢，这个湾区交通的一些负责人交通官员就想说，那我们找一个长期稳定的来源吧，那么就是加税啊，跟纳税人再要钱。他就想要在今年11月份的公投的时候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提高 sales tax 的提案啊。那么今年这个11月提案如果通过的话，咱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当然不是湾区所有地方都变成统一的啊，因为这个现有的 sales tax 的这个 base 不一样。Santa Clara、San Mateo、Alameda、Contra Costa 四个县呢要增加 0.5% 的 sales tax。San Francisco 加的比较多，要增加1%，而且这笔税呢一收就收14年啊。咱们以南湾为例啊，比如说圣何西吧，现在的销售税已经是10%了，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之后就会变成10.5%。那所以这个就以此类推吧，你的城市或者说你去哪个城市买东西，就是在这基础上还要再加税啊。那么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税就比较高，如果你再加上这 0.5% 1% 的话啊，甚至湾区我们看有些地方会超过 11% 或者接近 12% 啊。所以这是你买每一样东西都会增加的成本啊，大家要知道这是 sales tax， 为了就是解决湾区交通的财政缺口啊，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税。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争议啊，有些人觉得说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加呢，对吧？他们说如果不增加新收入，那这个公共交通服务就要大砍啊，那他们可能甚至要关闭，比如说 BART 要关10到15个车站，甚至要砍掉两个线路。那 Caltrain 呢也会取消周末的服务啊。那所以支持方就说应该加税，要不然这个交通系统撑不下去了啊，不如我们就大家每个人都掏一点钱啊，先救急啊，把它救起来。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我们也有节流，对吧？支持者说他们也削减了很多成本，但是光是节流似乎已经不够啊，还需要开源。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啊，说为什么老是让我们纳税人买单呢？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再多付14年的销售税呢？这是每一笔你购物的成本都要增加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希望这个问题还是要交给相关的部门去解决，比如说这些交通机构有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支出啊？那个不必要的支出是不是能削减啊？包括就是未来如果联邦政府恢复资金了、补助了，是不是这个14年的税就不用再收了，是吧？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弹性啊？反正双方就是你来我往啊，吵得也很激烈哈。那不知道我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支持这个为了就是让湾区的公共交通啊保持现有的服务而加销售税吗？如果您支持的话就发个 Y， 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吧，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啊。接下来11月公投大选也会做出选择。那今天这个新闻呢，当然不是说加不加税啊，它吵起来了是因为支持加税的一方，或者说这个反对加税的一方呢，他看到说这个提案上面写的字啊，是防止重大公共交通服务的削减，然后呢以及说要保护 BART 这种说法，然后这个很多人就觉得你这不对啊，对于一个每天坐 BART 上下班的人来说，少一班车就是重大削减， 但是对另外一个几乎不搭 BART 的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儿。所以反对方认为说，这种说法不是在介绍政策不客观啊，而是在为选民做判断。他们认为这个选票说明书读起来就像一个好像给加税的提案打广告一样。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不久前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加州另外一个提案39号提案，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也被告了啊。就是说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如果在选票上用了不同的名称或者措辞，都可能影响选民第一眼的印象，对吧？所以大家现在争的不是说你支不支持这个政策，而是选票上的文字究竟是中立的一个基础的说明，还是他在试图说服你已经就表明了立场呢？因为就像39号提案，他是说选民要不要就是在投票的时候查身份证，对吧？然后呢，这个加州的总检察长，就这些选票说明都是加州总检察长写的啊，他就把它写成说这个是阻止公民投票。其实这个提案只是说投票的时候要不要看 ID 嘛，又想要避免这个投票欺诈呀，什么身份冒替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写了一个说这个提案是禁止公民投票，阻止公民投票。所以这个可能比说在 BART 这个提案上说的更加激进一些哈。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就是说你看同样一个事情，换一句话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在投这个选票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研究它背后政策的来龙去脉，优点缺点去对比然后才决定的呢？还是说其实大部分人，我想应该是这样，都是依赖着那个选票说明书上面的一个介绍，有的人甚至就是看一下题目。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说明书和题目是不是公正客观的介绍了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好，那回到这个到底要不要加销售税啊，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为了维持哈加州尤其在湾区5个县啊这种公共交通的运营模式啊，包括 BART Caltrain 啊，因为他们真的很缺钱，缺了客人啊，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搭的公共交通了。11月提案要决定加 0.5% 的销售税啊，湾区5个县都要加。您觉得这个加税的提案合理吗？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您支持加销售税去支援去救助这些公共交通系统的话，就发个 yes y， 如果反对的话就发个 no 啊，或者是 n 到961961。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个加销售税的问题上哈，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好，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聊一个非常有意思哈，有未来感的新闻，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啊，要进入我们家庭服务的一个最新进展，马上回来。
秋天到了，正是顺应时节滋补身体的好时候。在韩国啊，换季多吃红海参是流传已久的养生智慧。红海参富含天然活性营养，能滋补身体，帮助维持理想的健康状态，轻松迎接季节的转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湾区台女士吃红海参养生胶后的真实反馈。
我的眼睛呢一直有干涩的问题，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眼皮周围开始干燥脱皮，然后发红，整个眼圈都很红。我一开始是隔一天吃一支，没想到呢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发现我的眼皮红肿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看到好转之后呢，我就一天吃一支红海参。3个星期之后呢，我发现眼皮红的情况呢几乎完全消失了，原来很干燥的表皮呢摸起来也变得光滑了，原来的一些死皮呢也就脱落了，真的是非常神奇。我现在已经订阅了这个红海参的产品。
红海参养生胶以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采用韩国专利的酶解技术，有效保留天然活性成分，包括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及可变胶原蛋白，有助维持关节灵活和心血管健康，滋养皮肤，从里到外养出好气色。每天一条，撕开即食，方便携带。登录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可以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最低8%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红到961961。 961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咱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关于人形机器人的消息啊。昨天我们应该也说了吧，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中国公司哈，叫做宇树科技。那因为他们昨天呢在上海的科创板正式上市啊，结果第一天的表现就相当的夸张。IPO 发行价是150人民币每股，结果收盘的时候居然爆冲了将近 460%、就差不多是原来的5倍了。那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股，热闹热闹而已啊，因为这个宇树科技代表的呢是现在全球特别热门的一个产业，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这场竞争呢已经不是科技公司的比赛，还牵扯到美国中国之间 AI 和制造业的竞争。那么我们也来花时间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和现在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啊，其实可能比您想象当中的更要快速哈，或者说更已经快要走进我们家庭了哈。那先来看这个宇树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大陆的春晚，如果您没看过可能也看过那个新闻，因为在那个春晚上啊就有一群人形机器人在那儿什么打拳是吧，打军体拳，然后当时就震惊了世界，说啊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已经科技这么先进了吗，还能打拳。后来经过种种的这个报道调查发现啊，原来这个打拳不是机器人自主的啊，而是从就是已经在他们上台前去programming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做一个 programming 让机器人做什么，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已经有的技术啊，不是什么新奇的，只是把这个运用到了长得像人一样的人形机器人上啊。所以当时宇树科技就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关注。那它当然不是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科技公司啊，它2016年就成立了，在广州。它一路呢从机器人的硬件做起来的啊，包括做感测器啊、自动化机械臂、四足机器人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机器狗嘛，四个脚的。然后现在呢就做这个两足机器人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那其实之前它那机器狗也特别有名啊，就是它那个狗呢，大家如果看到在网络上的影片，这个宇树它做的机器狗可以跑跳可以跑还可以翻滚，动作还挺多样化的，还挺复杂的啊。那当然这些也不是很新奇，美国也有各种这个机器人公司哈，这也能做到。那宇树不一样是什么，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便宜啊。那它的机器狗的售价大约只要$2,700左右。那如果你跟美国啊，我美国有一个波士顿动力的 Spot 啊，也会发现它的价格差距特别大，这个 SPA 的价格大约是$70,000啊。当然这两款产品并不是完全的一样，也不能一一比较，但是这么大的价格差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机器人公司呢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线，他们就是把机器人做便宜做大做成商品啊。这跟中国电动车也是很像的啊，他们就把产品先做出来，然后再把成本压下来，再快速量产。所以这个就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呢带来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很多人看到机器人照片的这个影片就反映说，哇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尤其是那个宇树的机器人会踢球会跳舞还打拳啊，是吧，还上春晚了。但是真正决定这个产业能不能赚钱的其实不在于它能做什么动作，而是它能不能真的工作，而且是自主的有工作能力啊。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重点。那这个宇树这家科技公司呢，它是已经把人形机器人推到市场去了，它从2023年就开始卖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 G1 的 model 呢价格大约是$13,500啊，体型比较小，像个小孩一样。去年它就出货了5500台啊，然后净利润呢还达到2亿多人民币，快3亿啊。那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形公司我们看到市场上还属于在研发烧钱做 demo 的阶段，结果这个宇树已经开始销售出货盈利了。所以呢它这次的上市就是说让很多人就关注 未来机器人是不是也像今天的电动车、手机、电脑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可盈利的产业链呢？当然就是也不要看他说一天第一天 IPO 涨成这样就特别兴奋啊，因为就是都有甜蜜期嘛，对吧？ IPO 本身有个发行价，然后呢还有市场供需、投资人情绪等等因素的影响，而人形机器人又是现在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和题材啊，所以它一上市自然就引发了很大的一个热度啊。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 AI，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可以写文章、写 code， 生成图片，甚至生成影片，是吧？分析资料。但是如果这个 AI 就待在电脑里的话，它有限制，是吧？它没有手，没有脚，也不能帮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操作和运用啊，所以现在整个科技界啊，就是这个机器人界最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 embodied AI， 就是让这个 AI 有身体。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从电脑屏幕中走出来，变成一个在真实世界可以做事的机器人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宇树科技也好， Tesla、 Amazon， 还有这个业界有一个 Figure AI，还有 Boston Dynamics， 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会想，那现在机器人的进展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能取代人类啊？其实差得还远啊，就是它能完成一次动作，跟每天稳定工作8小时，取代我们人类工作还不是这个概念哈，没做到这个程度啊。虽然我们看到一些网络影片，比如说在中国大陆那个邮政开始测试人形机器人帮忙分拣包裹啊，有8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广州的邮件处理中心上班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班上的比较简单，就是抓包裹、扫条码，把包裹翻过来再放到正确的输送带。当然听起来是很简单了啊，比较基础的工作。不过呢，对这个机器人的技术也是有要求的，因为盒子有大有小嘛，对吧？你要辨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有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机器人稳定的效率大约是每一小时能处理800件包裹，官方的数字呢，可以有的时候做得好是到1200件每小时，但是你知道人类是能做到多少吗？人类每小时可以达到1500件啊，就这个分拣包裹，所以机器人目前还没有人快了哈。但是机器人有一个比人的好的优势，什么？它不用吃饭，不用休息，不会请假啊。所以呢，就是真正的竞争不在于说机器人是不是在同一时间内比人厉害，而是机器人的效率再加上它就是超长的工作时间，因为它不需要休息嘛，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企业在算账啊，在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是刚才说的都是中国大陆那边哈，其实美国这边人形机器人也在持续发展啊，而且美国这些重量级的玩家，比如说 Tesla 啊， Tesla 的 Optimus， Elon Musk 已经多次说过 Tesla 会大量生产人形机器人，那 Tesla 也计划利用自己的工厂来生产这个人形机器人。 Amazon 很早也就开始测试人形机器人在仓库工作的可能性，还有这个 Figure AI， 那他们呢最近在展示机器人在物流环境当中长时间工作的这些可能性，还有 Boston Dynamics， 他在机器人领域其实是研究很多年了啊，很有影响力的。那现在就是说对比一下，中国比较强的是硬件制造成本和量产，美国呢是在软件模型、机器人控制、资本上面的一个优势哈，所以就看谁很快的把它完成商业模式。那说到这儿，其实已经有一个机器人，有一类机器人可以走到我们家庭当中啊，在探索是不是能真的从工厂、从实验室走到千家万户的一个最近的突破哈，就是有个新创公司叫做 Tell Robotics。他呢在旧金山测试人形机器人的清洁服务啊，他的收费呢是一个机器人1小时$30，你可以预约机器人来家里帮忙打扫了啊。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片？但是仔细你看呢，他其实不是完全自主的机器人哈，AI 负责一部分的他的程序工作，但是如果遇到比较难的挑战性的，比如说走楼梯、下台阶啊，还需要人类远程操作这个机器人哈，所以这个模式有点像自动驾驶，就是不是 AI 什么都自己做，而是 AI 先做，人类在后面监督啊。那所以这家这个新创公司就是 Tower Robotics 呢，他们也承认说机器人有很多的限制啊，比如说它 刚到房间里，他也不知道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所以他们其实背后有人在操纵哈。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起码机器人真的能进到家里帮我们来干活了啊。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试验是在旧金山先推出的，未来指不定推到湾区别的城市哈。您愿不愿意花$30请机器人来家里做保洁啊，帮你打扫家里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哈，比如说让他帮你煮饭呢，扫地呀，吸地啊，是不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发个 A 吧，如果你反对的话就发个 B。 就是有些人担心是隐私问题，因为这些机器人其实它背后是人在操作，然后还有这个摄像头啊、感测器啊等等等等吧。你说我还没准备好，或者说我还想要等到这个机器人发展到更成熟，包括安全隐私问题都排除了我才接受哈。好，支持机器人，愿意让机器人哈，其实旧金山现在已经可以预定了$30一小时的机器人保洁服务，你愿意尝试的话就发 A， 你觉得还有顾虑想等等的话就发 B 啊，发到961961。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家庭工作的这个接受度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生活在湾区啊，尤其是硅谷，真的是我们在走在社会啊科技的前沿嘛，所以这些有趣的消息啊每天发生不断，后续呢丁月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今天的湾区早安就先到这里啦，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工作顺利，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